好，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民数记。今天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看起啊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点奇怪的部分啊。这里有一个那个妻子啊，如果说被他先生啊怀疑说他这个有婚外情啊，有外遇啊，那就要给他做一个试验啊，试验，那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个太太呢，就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，她需要蓬头散发，要把头发放下来啊。然后呢，她手里要拿着一碗这个大麦面啊，这个叫做遗恨的素祭啊，就是那个大麦面的面粉。那面粉有多少呢？差不多2公升左右啊。然后里面不可以浇上油，也不可以加上乳香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正常的素祭呢，我们是献上细面，同时会浇上油，也加上乳香。那这是有象征的意义啊，就是说啊，这是表示说是一个充满圣灵跟祷告，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啊。我们把这个生活献给神，因为这个圣灵，油就是代表圣灵，乳香是代表祷告，然后这个细面呢，里面没有一些杂质哈，是一个是很纯粹的，就表示说我们是无可指责的。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生活献给神，这就叫做素祭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的生活根本没这么好啊。那所以这个其实啊，这个素祭往往就是其实预表都是讲到主耶稣了。主耶稣是我们的真正的那个素祭啊，他为我们活出一个完全的一个生活啊。但是我们的每个基督徒呢，我们也是要尽量啊，我们要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。这个素祭让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啊，就是无可指责，然后充满圣灵，充满祷告啊，在祷告在生活里面常常跟神有沟通啊。好，那但是这个遗恨的这个素祭啊，现在这个太太被带到了这个祭司面前啊，她所献上这个素祭啊，是叫做遗恨的素祭，跟一般的素祭不一样。这个素祭呢，它不是细面，不是那个小麦磨的面粉，是大麦啊，大麦是比较粗糙的。然后呢，里面不可以浇油，不可以加乳香，因为他现在是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求神来鉴察。啊，我的生活，我是不是跟人家有这个有一腿啊？有跟人家有这个婚外情，求神来鉴察。所以这里头你不能说放着油，放着乳香，哎呀，我的生活里面充满圣灵，充满祷告啊，无可指责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这个是要求神来鉴察的啊。好，那就说祭司呢，祭司手里要拿一碗水啊，这是一个瓦器啊，这个水呢是圣水。什么叫圣水啊？圣水可能就是在这个会幕，不是在那个会幕的这个院子里面有一个这个洗濯盆啊，洗濯盆里面有一些水，那这个水大概就是成为圣水。因为除了这个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，它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圣水是什么水啊。好，那可能是这个就是洗濯盆里面舀出来的一些水放在这个瓦器里面。同时呢，他还要从这个圣所的这个里面啊，这个地上啊，就是找那个拿一些尘土啊，就放在这个水里面啊，混在水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到时候要喝下去。为什么要喝这个土啊？因为这个土啊，是这个土象征咒诅啊。在创世纪里面，这个蛇被神咒诅啊，神对蛇说啊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。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所以这个吃土啊，这个蛇啊被咒诅吃土，这是他的神给他的一个审判。好了，那现在把一些尘土放在这个水里面啊，到时候要到这个太太喝下去，所以就是说他要把一个咒诅喝下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有一个咒诅在这个水里面。好，OK，所以首先啊，他到了这个祭司面前，祭司就要这个妇人发咒起誓说："哎，我确实没有做那样的事情。如果有的话，哦，愿这些咒诅都临到我的身上。"哦，好，所以那时候祭司要把这些咒诅的话写在一个像是羊皮上面，或者是说一个这个蒲草纸啊，反正就是写在一个纸或者是一个皮上面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咒诅上面的话就写在上面那个墨水啊，给它抹到这个水里面去，让那个水啊把这个圣水把这个墨水啊溶掉啊，所以这个咒诅的墨水呢，也要加到这个瓦器里面。所以这个瓦器里面有圣水、有尘土，还有那个咒诅的墨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碗水里面呢，就是充满了咒诅啊。好，那这时候他这个太太啊，她要先献上这个遗恨的这个素祭，把这个素祭交给 祭司就拿了一把把它烧掉啊，烧掉 OK， 那这个这个上意思就是说请神来鉴察啊，鉴察他的这个生活啊，接着呢他就要喝下这个咒诅的这个苦水啊，这个水是苦的，他就要喝下去，喝下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，如果他有罪的话呢，哇，会有一个神迹出现啊，什么神迹呢，就是他的肚腹发胀，大腿会消瘦。这个肚腹发胀跟大腿消瘦啊，这个肚腹跟大腿都是讲到他的这个身，就是暗示啊，代表他的这个生育的这个功能啊，所以这个就讲白了，如果他生育的功能会出现问题，所以他会导致他不孕啊，或流产啊，那这个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审判。如果他是清白的呢，他就会怀孕啊，就会生下小 baby 啊。OK， 所以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夫妻之间呢、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呢、就要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神设定一个方法让祭司来研判到底这个妇人有没有罪啊。如果说是有罪的话，他喝下去的咒诅就会使他蒙咒诅。如果他没有罪的话，他喝下去这个咒诅不会临到他。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虽然他喝下这个咒诅的水，但是啊，如果是他是一个清白的话，这个咒诅不会临到他的。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意思就是说这个鸟啊飞来飞去，它不会落在你的身上啊，它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无故的咒诅呢也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如果是你根本是清白的话啊，好啦，现在有一个很奇怪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在民数记里面突然冒出这么一段话啊？好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即使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但是神还是会让这个祭司啊有一个办法能够来判断，因为这事情到最后还是神在掌管，神在鉴察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还是会顾虑到这些家务事的，何况这家务事也不是说小事啊，很重要的事情。民数记是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啊，他现在本来是一盘散沙了，他们就一群人，对不对？现在神把他们整顿起来，成为一个什么？成为一个军队，成为一个军队，所以他们的扎营、他们的行径啊，都开始有规律了。那做一个军队啊，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内部不能有矛盾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内部啊，如果家庭里面有矛盾的话，这个军队啊，在敌人面前就站立不住，所以有一些矛盾都需要先解决。所以在第五章里面，除了这个妇人被怀疑有没有外遇之外呢，另外如果说人跟人之间有什么亏欠需要赔偿的，在这个第五章第六节那边有提到需要赔偿啊，所以这些内部的这些矛盾需要先解决。那还有里面的一些不洁的啊，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啦，还有因为死尸不洁净的，都要离开这个营啊。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军队啊，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有这些规定。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六章啊，第六章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叫做拿细耳人啊。这种人就是奉献给神的人。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他本来是属于他们，就是活在世俗当中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愿意许一个愿，我愿意把自己啊奉献给神啊。你可以是一段时间，可以是有终身啊，就是自愿离俗啊。归给神啊，归给神，那不限于男的女的都可以啊，可以有一定的期限啊。那这样的人呢啊，他有三个禁忌啊。第一个禁忌就是他需要远离清酒跟浓酒，不可以喝酒啊，碰都不能碰啊，闻一下都不要啊，要远离他。那同时呢，也不可以吃葡萄跟他的制品啊，像这个醋啦，这个葡萄。因为酒后来就是在发酵变成醋不行啊，葡萄汁不行，鲜葡萄、干葡萄都不行，从皮到核做出的任何制品都不行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些健康食品叫葡萄籽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行啊，这些都是跟葡萄有关系的。那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吃葡萄呢啊，喝酒？因为葡萄啊跟酒都是象征什么，这世俗的享乐啊。所以成为一个拿细耳人，你现在要归给神啊，你就需要跟世俗的享乐要分别。别人可以去享受那些，但是你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接触浓酒清酒的话，你这个人的神智就不会那么清醒。但是成为一个拿细耳人，他需要在神的面前非常警醒。 他需要知道说神要他做什么，他知道说神要他怎么样为神而活，所以他需要跟神的那条热线啊，要常常是沟通的。那如果说他沉溺在这一些啊世俗的享乐当中啊，他很容易他那个天线啊就不灵光啊。所以我们啊，其实真的说起来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神都巴望我们成为一个拿细耳人，我们把自己完全委身给神啊。好，那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享乐，神不是要我们不享乐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成为一个拿细耳人的话，你就需要有节制，你就知道说啊，很多东西我们别人可以，我们不能去碰他的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在那里头啊，我们会迷失自己啊，我们里面对神的这个敏感度就会失去了啊。还有拿细耳人呢，不能剃头啊，为什么不能剃头？头发是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的记号，这好像是大祭司的那个圣冠啊。好，大祭司呢，他有一个圣冠啊，在出埃及记28章那边有提到说，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子啊，在上面按着刻图书的方法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就像在这里啊，他有上面有一个牌子啊，然后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啊 ，OK， 所以，这个祭司啊，大祭司牌子上面就写说归耶和华为圣，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归给神为圣的啊，所以这个归给神为圣的这个记号在他的头上。好，那今天拿细耳人呢，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牌子挂在他头上，但是神给他另外一个记号，就是头发。头发呢，不能剃头，就要留长。然后当他留了个很长的头发的时候，他走在马路上，人家一看到这个头发那么长，就知道说这个人呢是拿细耳人，他是归给神的，所以他呢不能去沾那些不洁净的东西，好，那他呢也不可以吃那些葡萄做的东西，他知道说这个人是归给神的啊，好，所以他的分别为圣的记号在他头上，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七节说啊，这个拿细耳人怎么样？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死的时候呢，他不可以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什么？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，所以他这个头上这个头发是他一个记号，是表示说他是归给神的，所以你不可以让他自己不洁净啊。那大祭司呢，也有一段类似的话，利未记21章里面有提到说，他不可以出圣所，也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，因为神的膏油，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，我是耶和华，所以他头上有戴这个冠冕啊，跟这个拿细耳人头上的这个长头发，长头发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是一个记号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可以去沾死人，也不可以，大祭司呢就不可以出圣所，因为这出圣所的话，他就会跟那个世俗的人就混在一起了，不行，他如果要出圣所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帽子给摘下来，就是说他一定要摘下帽子之后才可以，不然的话，神的膏油的这冠冕在他头上，他是不可以离开这个圣洁的地方到外面去的啊。所以当有一天啊，当拿细耳人的那个约啊，这个誓约期满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剪头发，他要把头发剪下来啊。那时候他就可以喝酒。那他把那个头发剪下来，就好像是大祭司出了圣所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那个圣冠啊，把那冠冕摘下来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个是。两个是相同的意思啊，相同的意思。所以当他誓约期满的时候呢，他等于就是像大祭司，这个时候是下班了啊，这个他就可以到外面去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他在上班的期间呢，他就一定要这个头发要不能剪，然后大祭司那个冠冕呢不能摘下来啊。还有第三个禁忌是什么？不可以挨近死尸啊，包括父母、兄弟姐妹的都不可以去啊碰到。如果说父母亲过世了，你都不可以去帮他办丧事，因为你会办丧事的话，你会靠近那个尸体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拿细耳人需要跟一切污秽不洁要分别，甚至于呢，你需要放下个人的感情啊，放下个人感情。所以这时候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超过一切就是地上的亲情啊，然后要跟一切的污秽分别。所以他从世俗的享乐分别出来，从一切的污秽不洁要分别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。那圣经里面，参孙、撒摩尔跟司洗约翰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。他们在出生之前啊，天使就指示他们的父母亲 说这个人啊，他一生啊，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。那什么叫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？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一个拿细耳人。所以后来当他们出生之后啊，他们的父母亲就把他奉献给神，做一个拿细耳人啊。保罗也曾经许过拿细耳人的愿啊，在使徒行传18章18节啊，那边讲到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啊，辞别了弟兄，坐船往叙利亚去，百基拉、雅居拉和他同去。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间隔里啊剪了头发。保罗许过愿，剪了头发。为什么剪头发？因为他许了拿细耳人的愿。等到这个愿啊，这个期满的时候，他就要把头发剪下来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拿细耳人跟大祭司还有普通祭司啊，他们之间有一些地方有共通点，有些地方就不一样啊。拿细耳人他不可以挨近死尸，包括父母亲。大祭司也是一样，不可以挨近死尸，包括父母。普通祭司呢，规定比较松一点，他不可以挨近死尸啊，但是父母、儿女、兄弟跟没有嫁的姐妹除外。如果是父母亲过世了，儿女过世了，他们可以去碰那个尸体，这是普通祭司啊。大祭司的话也是不行。所以在这个头一个这规定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拿细耳人跟大祭司都最严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第二个拿细耳人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吃任何葡萄做的东西。那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呢，他们是可以吃，只有他们进会幕的时候呢不可以喝酒。所以他们意思说上班的时候你不能喝酒了，下班之后可以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拿细耳人他的规定更严，对不对啊？第三个，拿细耳人是不可以剃头剪发的，但是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呢是不可以剃头，但是必须要剪发，就是以西结书44章20节里面所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拿细耳人的规定比较严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看起来拿细耳人这些规定啊，对他的要求都比较多啊。我们再看看这有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差异啊。拿细耳人他分别的记号在头发上面，祭司呢是在他的圣冠啊，特别是大祭司了，大祭司上面还有写一个归耶和华为圣。普通祭司他们也是有那个什么，有人头上也有说包那个头巾啊，好，但是没有讲到说那个是不是他分别的记号。但是基本上祭司他们分别的记号是在他们所戴的那个圣冠上面，这个两个就有不一样的意思，对不对啊？头发用头发做分别的记号，就暗示说这是一个生命的服侍，生命的侍奉。那圣冠呢，就表示它是一种职务式的侍奉。什么叫做生命式的侍奉？什么叫做职务式的侍奉啊？生命的侍奉就是说，你现在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你这个头发是你的这个记号，头发就是你的所事啊。我现在做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是一个神的仆人，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啊，用自己的生命，就是头发，来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的。职务式的侍奉呢，是用自己的职位，就是这个圣冠呢，来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的。这个圣冠啊，你随时可以戴上，随时可以摘下来，对不对？当你上班的时候你戴上去，下班的时候呢就摘下来。所以你上班跟下班，你可能有的人会活出两种不同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因为说我现在在扮演一个角色，我扮演一个神的仆人的角色，大祭司的角色，但是私底下呢我并没有大祭司的生命。所以这是一种层次的服侍。但是拿细耳人呢，他没有给你一个头衔，哦 ,OK, 我现在给你戴一个帽子，你就是很是属神的，哦，这个是你是一个属灵的，不是。他需要用他的头发来显明出来他是分别为圣，头发是长出来的。你不能说我今天头发有，明天拿下来，后天又有。你头发除非你是戴假发，不然的话不能这样子，这个那一下有一下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帽子可以啊，帽子这个升官可以一下有一下没有，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场合啊，我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但是呢拿细耳人不是，拿细耳人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式的侍奉。今天其实啊，我们也是今天新约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 我们都是人人皆祭司，对不对？所以祭司可以预表我们的身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说，拿细尔人更能够表达出神对我们身上的要求。他不是我们只扮演一个角色，他乃是要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。有的人啊，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排你服侍啊，下礼拜请你来，让你来带敬拜啊，下礼拜让你来站讲台分享，哇，我就好认真了啊。等到这个服侍完了之后，我就放轻松了，我就整个可以去这个花天酒地都可以啊。这个就是那种用自己的职位啊，这个叫职务式的侍奉啊，不是生命式的侍奉。但是拿细尔人，因为他没有上下班的。祭司可以有上下班，拿细尔人没有，他知道他的这个誓约期满之后他才真的下班啊。拿细尔人是不穿圣衣的，他没有什么圣衣。大祭司呢，他有大祭司袍，他有那个以弗德，对不对？普通祭司呢，他也有那个细麻布的内袍啊。所以你一看到大祭司，一看到普通祭司，你就说哦，这个人是这个神的仆人，你就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制服啊。拿细尔呢，跟我们穿的一模一样，他没有一个外面没有一个特别的样子啊。他们是在生活当中服侍神。拿细尔人他不是在会幕里面哦，我也在那边献祭，没有。他就在生活当中来侍奉神。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呢是在圣所里面侍奉神。这是两种不同的侍奉。在生活当中侍奉神啊，表示说你随时都在侍奉神，你没有上下班，对不对啊。然后祭司呢，他是有上下班的差别的。我在圣所里面就是上班，我就侍奉神。下班之后回到家里，我就是普通人。我就没有在侍奉神，我可以看电视啊，我可以去打 game， 都没有人管你啊。但是拿细尔人不是，因为他头发没有剪掉，他就一直在上班，他就一直在侍奉神。所以我们神是呼召我们做什么？做拿细尔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你不一定说是你读神学院，你不一定说你做全时间的工人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在你的职场上面在服侍神，你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在服侍神，你一定24小时你都是设立在神的面前。他不能喝酒，不能吃葡萄东西，就是说我的天线啊，向着神一直是很敏锐的，我随时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。你没有看到说拿细尔人他要做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说祭司他要做哪些事情，他要杀这个牛羊，要献祭，还要烧香，还要点灯等等，祭司的责任上圣经里面讲了很多，但是没有讲到说拿细尔人到底要做什么。拿细尔人甚至于也不是祭司的助手，他不能跑到圣殿里面说哎，我是拿细尔人，我也来帮忙献祭啊，那不行啊，这不是他的工作，他是在生活里面侍奉神。所以你看到参孙有没有在圣所里面献祭啊？没有啊。但是神什么时候给他一个任务的时候，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就起来击杀非利士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撒摩尔呢，他是有在献祭了，他因为他从小就在圣殿里面，所以神给他另外一个使命不一样啊。那个施洗约翰呢，他也是拿细尔人，但他不在圣殿里面的，
在旷野
里面。所以拿细尔人他的任务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就是预备好了，我就是为神而活。保罗也是一样啊。他做拿细尔人，他不是在圣殿里面，他根本是在哥林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服侍的场合啊，甚至他们的生活啊，那拿细尔人他没有特权啊，他不能去吃什么圣物，他根本就自食其力啊，他还是要平常还是要上班赚钱的啊。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呢，他们无份无业，他们神没有分给他们什么产业，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。所以神给他们有一些特权，他们可以在圣所里面进出，然后他们也接受老百姓给他们的奉献，这就比较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时间工人啊。好，那拿细尔人呢，就比较像是这个代时侍奉的啊。但是呢，一个全时间工人，他也可以是一个拿细尔人啊。一个代时侍奉的呢，他也不一定是拿细尔人，所以这个是完全看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一直侍立在神的面前，做一个啊。这个一个神就是完全委身给神的一个人啊。有一篇文章叫做别人可以你不行啊，讲到说拿细尔人很多事情不行不能做， 就像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有的基督徒呢，他有一个拿细尔人的心智啊，别的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了，他们不能做，然后那不是很苦吗？哦，但不是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期望。那这篇文章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有，那这里我再秀一次给大家看，请那个就业就读给我们大家听啊。
如果神呼召你，要你的全人像耶稣，他就要引领你进入一个钉十字架、谦卑的生活。对于你的顺服，神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，他不允许你照别的基督徒的样子行。在许多事上，他似乎允许其他好人去做，神不允许你去做。别的看起来又虔诚又为主所用的基督徒和传道人，可以借由推销自己，用手段操纵，用诡计来完成他的计划。可是你不能这样做，而且如果你努力尝试这样做，你将会大大失败，且被主责备，使你万分懊悔。别人可以拿他们自己、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成功、他们的著作来夸口，但圣灵绝不允许你那样做。如果你开始那样做，它会使你遭到极大的羞辱，以致你鄙视自己和自己的成就。他允许别人发财、继承一笔遗产，或者过着奢侈的生活，但神似乎要你一直贫穷，因为他要你得着远胜金子的东西，那就是无依无靠的来投靠他，这样他就能每天从那看不见的金库里供应你的需要。主叫别人被尊敬、出人头地，而使你隐藏、不为人所知，因为他为了他的在灵的荣耀，要培育出一些精选的馨香的果子，这种果子都是长在隐秘的地方。神会让别人伟大，却使你渺小，他会让别人为他工作而得到称赞，却使你劳苦而不知道成就什么。然后为了使你的工作更显宝贵，他甚至于让别人抢走你所做的事情的功劳，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要得到十倍的赏赐。圣灵会用他祭邪的爱严格的鉴察你，他会因着你一些些微的话和感觉，或是因为你浪费了时间而责备你。然而其他基督徒却不为这些小事忧伤，所以你何不下定决心承认神是一位无限的统治者，他有权利照他所喜欢的来对待属他的人，而且他用你理智所不明白的方式来对待你，也不向你解释许多事情，他要照你所说的话待你。如果你曾把自己完全卖给他做奴隶，他就要用他祭邪的爱将你包裹起来，让别人说做他你所不能说做的事，永远将你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，一直让圣灵来管制你，而且他有权利勒住你的舌头，或者捆住你的双手，或者闭上你的眼睛，但是他并不如此管制别人。当你如此的被这一位活的神所占有，以至于在内心深处欢喜，且极乐意让圣灵如此特别的、个别的、私下的、祭邪的监护并管理你的生活时，你就已经找到天堂的门厅了。
这就是一个拿细尔人的生活啊，别人可以的，让他们去啊，但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啊，我们乐意被神这样的约束啊。让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热线啊更加的这个畅通啊，让他借着我们可以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啊。接着啊，那个神就吩咐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啊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。OK， 好，现在就是祭司啊，他有一个责任 要为以色列人祝福，那要怎么祝福啊？今天我们要为人祝福，你怎么祝福啊？你祝他什么啊？我们说祝你什么啊？祝你心想事成啊，万事如意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，祝你财源广进啊，宏图大展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啊，祝你健康快乐，幸福美满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以色列的祭司不是这样子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的，完全不是。这些祝福啊，你看到我们像我这个，我平常这样祝福人啊，这里头都有一些特点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对不对啊？你心想事成，万事如你的意啦， 啊照你心所想。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神所想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些这快乐啊，都这里头没有神啊，都是你我们自己好像好像是很顺利啊。然后而且这些福都是地上的福，但是现在神要以色列这个所蒙的福啊，不是这样的福啊。所以他说你要怎么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呢？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，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神给祭司们的规定，他们如果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话，就讲这三句。那你说哦，这三句有什么奇妙的地方？神说你如果这样祝福的话，我就要赐福给他们啊、哦。你看这里头三个愿耶和华，愿耶和华，愿耶和华，提了三次，对不对？就讲到我们神是三一神嘛啊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要来祝福我们。这个祝福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都是来自三一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每一个都是由神来赐福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是说，哎呀，你祝你这个心想事成啊，这个万事如意啊，那里头没有看到神。但是你看到这里所有三句话都是由神开始，就是这个福分都是来自神啊、哦，而且是以神为中心。然后而且呢，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是来自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。前面呢、啊，这三句话的前半句几乎都是在讲到说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之后啊，就会有一个对的结果。而且呢，真正的福分是属天的福，是属灵的福。啊，这三样这边提到的其实都是属灵的福气，不是属地的那些福气。属地的福气是跟着属灵的福气来的。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啊。第一个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在以弗所书里面，保罗有说到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啊？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不是地上的，不是，他是讲天上的，因为天上的更加宝贵，包括什么？包括神拣选我们，神预定我们，神救赎我们，还有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受圣灵，让我们能够得着基业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，这是我们在所得到的那些属灵的福气。这个福气啊，比这个什么汽车洋房啊，哦，这个什么学位啦、啊、财富啊，这些更加的重要，更加的宝贵，因为这是永恒的福气。然后呢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要是什么福啊？我说我要这些福气，我要被神拣选，我要被神预定，我要被神救赎啊，我要被神赦免，我要得着圣灵，我要得着属天的基业。你要知道说我要得到的是这样的福啊，啊，神看到你有这样的心啊，神非常喜悦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是雅各，我要抓神的祝福，不是地上的那一切，住地上那些的话就太 low 了啊。然后呢，保护你。主耶稣那时候为门徒祷告，他说我不求你啊，不求天父啊，叫他们离开世界啊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遮盖。所以当我们要领受那属灵的祝福之后，我们也会领受一个属灵的遮盖，不受恶者的攻击。然后第二个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圣经里面神的脸是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显现。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，就表示说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才会看到他的脸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跟我什么用 Skype 对不对？你们看不到我的脸啊，但是所以你们没有跟我同在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彼此看到对方的脸的时候呢， 我们就是经历到他的对方的同在。当我们经历到神的脸向我们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，而且不仅同在，不是只是这个眼睛我们眼睛蒙起来，然后我们知道说他在我旁边，同时我们会看到他的脸，就表示说我们经历到神的显现。神的同在跟神的显现，这就是表神的脸所代表的意思啊、嗯哦。所以神的脸宝不宝贵啊？
宝贵、啊，
非常宝贵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个圣经里面会幕里面的陈设饼啊，英文叫 show bread 啊、哦，原文是面饼，就是 bread of the face 脸的饼啊、哦，是脸，就是我们的面，神的脸啊、哦，神的这个饼啊，代表神的面，所以今天英文圣经里面多半把它翻成为。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神的同在，就同在饼啊，神的面就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就是神的面，所以因此神的面呢就可以代表神的同在。那雅各在那个庇努伊勒啊，跟神
摔跤
对不对啊？然后雅各后来这个摔不赢啊，就问那个天使啊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个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啊。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庇努伊勒，伊勒是神的意思，庇努就是脸的意思，就是面的意思，所以庇努伊勒就是神的面，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所以神的面啊，不仅是他的同在，而且也是他的显现。在庇努伊勒那个地方呢，神向雅各显现，但是呢他居然还活下来，所以他说这真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地方，庇努伊勒。当他一在那个地方碰见神啊，遇见神之后，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，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用脸光照啊，就是表示说神的垂顾，神的脸啊光照你啊，就是神顾念你啊，神看着你啊，神的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，是箴言十六章的话啊，所以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这个脸光，当他的脸发出光来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他向你露出和蔼的面容啊，这发出光来，这个和蔼的面容啊，会让人有生命。如果他是发出怒容的话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王的脸光跟王的恩典这两个是可以说是对比的啊，对仗啊。但以理书啊九章十七节说：“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恳求。”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什么叫做用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？就是眷顾啊，求神来垂顾啊，他的荒凉的圣所啊。第三个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仰脸就抬起头哦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类似用脸光照，表示神抬起头来看着你哦，关注在你身上啊。他不是低着头啊，不理你啊，他是。注视着你啊，所以诗篇第四篇第六节说啊，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？啊，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求你抬起头来看我们，光照我们。当你扬起头来看着我们了，关注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得着亮光啊。所以相反的就是掩面啊，神掩面的话，表示说神就不理会，甚至于弃绝人啊。诗篇88篇，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你掩面，他们变惊惶；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所以神一掩面就表示他弃绝，他不理会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句跟第三句啊，都提到脸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用脸光照跟仰脸啊，都是形容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的感受。你就是因为跟神有相交，所以会。感受到神的脸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是跟神相交的话，我写一封信给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需要一笔钱哦，很紧急啊，请你赶快啊，行神迹啊。你没有看到神的脸，这没有跟神相交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你看到神的脸的时候，经历到神的脸，就是讲到说你在跟神相交的时候，你感到说，哎呀，我感到神向我微笑，哎呀，我感觉到神的喜悦啊，这个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相交啊，施恩给你啊。愿他施恩给你 ，be gracious to you， 这也是讲到一种美好的关系。神向着你是恩慈的啊，他向着你的脸是微笑的啊。然后，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跟显现的时候呢， 我们就会领受到什么？神的恩惠跟平安，赐恩给你，赐你平安。这是什么结果？就是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跟显现，当我们经历到他的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一切。恩惠跟平安呢，就是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之后所领受到的祝福啊。所以啊，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句话，愿恩惠平安啊，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什么地方有 这句话呀？有17处、包括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里面一开始都会有这句话、罗马书零前零后啊，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铁前铁后、提前提后、多门、提多书、腓利门书，这13卷都有这么一句话。我说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去查一下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、当然 有的稍微字句字眼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几乎都是这样子、然后后来包括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还有约翰二书、启示录，都有这句话、都有这句话，都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归给我们呢、恩惠跟平安呢、这不是跟旧约里面大祭司的这个祝福一样吗？赐恩给你，赐你平安。所以恩惠跟平安啊，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还有平安啊。这个平安是什么？平安还包括是灵魂体，还有凡事的兴盛啊。所以你说我这个都是天上的祝福啊，这地上没有，地上也是有的，都包括在里面了啊。包括我们的灵里面的平安啊，跟神之间关系是对的。我们魂里面的平安，我们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平安啊。身体平安就是健康啊，凡事的兴盛，神祝福我们所做的每一切都兴盛，这就是平安 ，Shalom 啊。原文就小龙耶路撒冷啊，就是平安的居所啊、平安的居所。所以这个平安呢，当他说愿你平安的时候呢，就是愿你一切都美好，愿你一切都丰盛。所以这是一个灵魂体全人的一个大的祝福。当神向我们扬脸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领受到真正的平安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他说啊，你为他们祝福之后啊，然后我也要赐福给他们。所以这边讲到，先看到我们为人祝福啊，既是为他们祝福啊，是先祝福什么？祝福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再祝福结果。愿耶和华如何如何啊，然后赐恩给你，赐你平安。所以基础都是在这个关系。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啊，说神啊，求你医治他哟，主啊，求你让他这个移民啊很顺利啊，主啊，让他的工作很快找到啊。但是我们忘了，我们应该先祝福他们的关系，他们什么关系啊？跟神之间的关系啊！主啊，愿你的喜悦在他身上啊，愿他在你面前蒙恩啊，让他跟你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啊。当他们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之后啊，后面都会跟着来哦。所以我们要祝对福啊，就会产生对的结果，不要祝错了哦。要祝这个要对哈、哦。好，然后这个他说啊，祝福对的话会怎么样？他们就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，以色列人祝福。原文是说这个 NIV 啊，他说起来啊 ，So they will put my name on the Israelite, and I will bless them 啊，他们就会把我的名字放在他们身上，放在那些以色列人身上啊。所以当祭司这样子为他们祝福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把神的名字放在这些人的身上。当神的名字放在这个地方，放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，就是在宣告什么？宣告这些人是神的产业，对不对？我身上有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，就表示说我是属神的、哦、所以当他们讲祝福的时候，神说会有一个果效啊，就是宣告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神就会负责，因为这是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这些祝福祝福下去之后啊，神的名字就临到他们，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，神的产业，神就会负责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为人祷告，为人祝福啊，愿神祝福你啊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们为人这样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把神的名啊加在他们身上，我们让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，对的关系之后，其他的就会跟着来。好。